撒母耳记生命读经第十篇，扫罗的历史第三段，扫罗征服非利士人。扫罗先征服了亚门人，然后征服了以色列最顽强的仇敌非利士人。这两次的得胜给扫罗扬名的机会。在征服亚门人时，他表现得仁慈谦卑，但是在征服非利士人时，他所做的使他失去了他作王的职分。我们会看见撒母耳的目的是照着神的心，就是在地上建立神的国。扫罗的目的完全是在另一个范围里。扫罗想要在神的国度之内为他自己建立王国。扫罗认为得着他自己的王国是可能的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。神没有意思要为扫罗建立什么。现在我们来看关于扫罗征服非利士人的细节。第一大点，他与非利士人打仗的预备。在撒母耳记上13章1到4节及6到7节，我们读到关于扫罗与非利士人打仗的预备。第一终点，得着他儿子约拿丹的帮助。扫罗预备打仗时，得着他儿子约拿丹的帮助。约拿丹是个相当好的人。第二终点，借着吹号招聚百姓。扫罗知道他需要百姓，所以他吹号招聚百姓。今天的政客也明白，他们需要得着百姓。第三终点，百姓中有些人藏起来，有些逃跑。因着百姓害怕非利士人，所以他们有些人藏在山洞石穴里，有些逃到约旦河东的加得地。第二大点，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的预备。非利士人预备与以色列人打仗，就聚集了战车3万辆，马兵6000，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。第三大点，扫罗的不服从。在撒母耳记上13章8到15节上半，我们看见扫罗的不服从。在这一次征战里，扫罗凭自己行动以建立自己王国的意图被暴露出来了。扫罗在撒母耳面前的不服从，意思是他放弃了神。在征服亚门人时，扫罗在百姓的眼中并在主面前都表现得很好，但是在征服非利士人时，他不服从神，并且事实上是放弃神。第一终点，在他犯罪献祭的事上，扫罗的不服从暴露于他犯罪献祭的事上。虽然扫罗不服从，却仍然向神献祭。今天的光景正是这样，人向神献上东西侍奉他，却不服从神，也不顾到他的定旨。第一小点，他的抱怨。扫罗不服从，献上有罪的祭，但是他却向撒母耳抱怨，说撒母耳没有在锁定的日期来到。那时撒母耳乃是行动的神。扫罗虽然与撒母耳有约定，但是扫罗仍然没有自由任意行事。扫罗该服在撒母耳之下。表面看来似乎是撒母耳错了，因为他迟延了，但撒母耳的迟延暴露了扫罗。第二小点，他的借口。扫罗没有服从，他的借口乃是百姓离开他散去，而且非利士人聚集要来征战。扫罗没有借口这样做，他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应当等候撒母耳来到。第二终点，结果失去他作王的职分。扫罗的不服从，结果使他失去作王的职分。第一小点，被撒母耳定罪。 扫罗因为做了糊涂事，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，就被撒母耳定罪。撒母耳定罪扫罗的确是对的。第二小点，他的王位必不长久。撒母耳定罪扫罗后，就告诉他，他的王位必不长久。第三小点，扫罗必被合乎神心的大卫顶替。撒母耳接着对扫罗说，耶和华已经为自己寻得一个合乎他心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。这里撒母耳所指的是大卫，神要将君王职分转移给大卫。我们读圣经的历史时，必须学习一切不同的功课。撒母耳记上13-14包含一个大功课。扫罗在献祭的事上不服从，似乎是一件小事，但是撒母耳知道，扫罗会利用机会僭用神对他的设立，在神所要建立的国度之内建立他自己的王国。神的心意是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，而不是为扫罗建立王国。撒母耳教导百姓国法。摩西曾将律法颁赐给以色列人，但在撒母耳来到以前，以色列人没有一套法规宪法。撒母耳将一套如何在地上实行神国度的法规、宪法、国法、惯例、方式、规条、法则对百姓说明。扫罗应当照着这宪法实行国度生活。撒母耳这一位制定宪法者观察扫罗，他看见扫罗有倾向要僭用神的国法，建立属人的王国。今天主的恢复就是神的国，有些人企图在主的恢复里建立他们自己的工作和王国。尼弟兄也曾着重地说到同样的事，他说，有些所谓的同工们虽然留在恢复里，他们却为自己建立一些与恢复分开的东西。这些同工们乃是建立他们自己的小王国。最近在这个国家的某一个地区建立了小王国，但是那里的圣徒拒绝跟随这样的王国。他们写信给我说，那个地区的众召会不是那一位想要建立王国的人所兴起的，而是因主恢复的素质得着坚固和喂养。这一位圣徒说，他们要主的恢复，也就是神今天的国。主在全球的恢复只有一个，神国内在的素质乃是基督的身体，神的召会。在已过几十年，有些弟兄们劳苦做工，做得很好，我们赞赏他们所做的。但有些工人在主的恢复里做自己的工作，僭用主的恢复。今天有些地方仍然有一种倾向，要在主恢复的执事里建立一些东西，在主恢复的名义下使用主恢复执事里的材料，而僭用利用主的恢复。有一些迹象显示，在这些地方的工作不是纯净的工作，不是纯净的为着基督的身体、神的国，而是为着某些人的权益。六年前传出一种教训说，地方召会是自治的。有些人说，使徒建立一处召会并设立长老之后，就该放手让这个召会自治。这种自治的教训事实上是在建立一种王国。我们实行地方召会，在事务方面每一个地方召会都是自治的，但这并不是说地方召会是分裂的。一面是许多地方召会，但全球的众地方召会只是一个召会。每一个地方召会有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决定一些事，好比说聚会的时间等等。但是这不表示众地方召会是不同的。 保罗在各教会中所教导的都是一样的。众教会在生命、性质、见证、侍奉并彰显基督上都是一样的。我们虽然有不同的国籍和语言，但是我们的诗歌和赞美乃是一样的。我们是一个身体，见证同一位基督。我们传讲、宣扬、警戒、教导圣经所启示的基督。我们没有不同的学派、不同的教训或不同的见证。基督教因着不同的实行而分裂了，例如受浸的做法。但是在主恢复中的词典里，我们只有一个词，那就是基督。我们不是为着许多不同种类的教训，乃是为着基督，而基督是为着神的国。我们是为着神的国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神独一的教会。第四大点，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之间的情形。撒母耳记上13章15节下半到23节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之间的情形。第一重点，在以色列人这一边。在以色列人这一边，扫罗召集跟随他的约有600人。扫罗和约拿丹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。第二重点，在非利士人那一边。在非利士人那一边，有掠兵从他们营中出来，分三队往三个方向去。第三重点，以色列人缺少刀枪。以色列人缺少刀枪，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。那时非利士人严格控制以色列人，不许他们制造刀枪。到了征战的日子，只有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有刀枪。第五大点，以色列人征服非利士人。撒母耳记上14章1到23节记载以色列人征服非利士人。以色列人没有武器，在这种可怜的情形下，神是他们唯一的武器。扫罗、约拿丹和以色列人乃是凭着神征战。第一重点，在约拿丹的率领下，一到十五节描述在约拿丹率领下的征服。第一小点，约拿丹没有让他父亲和百姓知道他要去攻击非利士人。约拿丹没有让他父亲和百姓知道他要去攻击非利士人。第二小点，信靠耶和华使他得胜。约拿丹信靠耶和华使他得胜，因为他相信耶和华拯救人，不受人多人少的限制。约拿丹确信耶和华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他手里。第三小点，耶和华将非利士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。耶和华将非利士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。约拿丹和帮助他的少年人杀死非利士人，在非利士人的营中，在田野，在众民内都有惊慌，甚至他们的防兵和掠兵也都惊慌，地也震动。第二重点，在扫罗的率领下。撒母耳记上14章16到23节描述在扫罗的率领下非利士人被征服。第一小点，非利士的军众溃散。16节说，非利士的军众溃散，四围乱窜。第二小点，扫罗发现约拿丹和约拿丹的助手离开他去攻击非利士人。扫罗发现他儿子约拿丹和约拿丹的助手离开他去攻击非利士人。第三小点，扫罗借着祭司和约柜寻求神的引导。在18到19节 扫罗做了一件相当不错的事，就是借着祭司和约柜寻求神的引导。第四小点，扫罗听见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。扫罗听见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，他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，来到战场，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，大大慌乱。第五小点，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，现在也转过来与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以色列人在一起。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，现在也转过来与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以色列人在一起。第六小点，那躲藏的以色列人就紧紧地跟随扫罗和约拿单，甚至那藏在山地的以色列人就在战场上紧紧地跟随扫罗和约拿单。第七小点，耶和华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。那日耶和华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。第六大点，扫罗急促的誓言。24-46节说到扫罗急促的誓言，一个强的人常常是急促的。第一终点，咒诅凡不等到晚上就吃东西的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，凡不等到晚上，扫罗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，必受咒诅。第二终点，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的誓言，吃了一些蜜。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的誓言，吃了一些蜂蜜。第三终点，以色列人吃带血的牛羊和牛犊。以色列人吃带血的牛羊和牛犊，他们这样做是因他们向非利士人大大的实行闪电攻击，并且因为扫罗急促的誓言。扫罗因百姓犯罪而谴责他们，并且要百姓当夜在他面前将牛羊宰了吃。然后扫罗第一次为耶和华筑坛。第四终点，约拿单违反他父亲的誓言而被捉到。约拿单违反他父亲的誓言而被捉到，扫罗为他和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的事寻求神的引导，神当日没有回答他。接着约拿单被发现犯了死罪，扫罗说约拿单定要死时，百姓为约拿单表白，救他免于死罪。于是扫罗上去不追赶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。第七大点，扫罗的祭事。撒母耳记上14章记载扫罗的祭事。第一终点，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，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。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，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，包括摩押人、亚门人、以东人、索巴人和非利士人。第二终点，奋勇攻击亚玛利人。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，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。第三终点，扫罗的家族。在49-51节，我们看见扫罗家族的名单，他的祖父亚别，他的父亲基士，他的叔叔尼尔，他的堂兄弟亚尼尔，也就是扫罗军队的元帅，他的妻子亚希暖，他的岳父亚希马斯，他的儿子约拿丹、易师伟、麦基舒雅，他的女儿米拉和米甲。最后第四终点，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猛烈征战。 撒母耳记上十四章的结语说道，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猛烈征战，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，都招募了来跟随他。